迎收听爱生活节目，你好，我是青柔。今天来到了上午十点的第一个小时呢，我们要聊一聊的是跟青少年有关的课题。首先在现场我们有的是心理治疗师李丽丽，欢迎老师。
哎，你好，听众们好。
是老师，我们今天要谈的这个主题是我家青少年为什么不听话，可能很多家长都被这个题目吸引过来收听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了。但是我觉得在进入正题之前，我们一个不可避免的一个课题就是，到底这个听话的定义是什么？
其实很多时候呢，我们就会想到说，哎，我讲说你要努力读书，你要现在要去做你的功课，然后孩子立刻就去做功课的这种行为是听话。那么我们也会很沾沾自喜，如果说孩子你拿一杯水过来，还是你去扫地，还是你去做一些怎么家务的，然后孩子立即起身，那个是听话。然后很多时候我们会说，哎，孩子你必须要考怎么样怎么样的一个成绩，然后孩子做到了，父母总是认为这是听话。所以很多时候我们都会把这一些这样的一个情况当成是一个听话。这些情况其实如果说发生在孩子还幼小的时候，比如说他在幼儿时期，或者是这个小学时期，尤其是十岁以下的这个时候，如果孩子展现那种听话的行为，这个是很正常的，也没有错的。就是说因为孩子还稚嫩嘛，很多时候他并不理解社会或者是环境需要些怎么样的一个东西。那么 父母亲其实在这个时候塑造很重要，比如说读书的话，那个态度就是要认真，做功课的时候要做的怎么样，可以坐姿要怎么样去做功课，然后时间管理要怎么样，所以孩子就必须要去听话去照做。所以听话照做对儿童来说是正常，是应该的。
是
因为对这个环境的不认识，所以父母亲开始灌输跟塑造
一些好的良善的价值观或者是观念。
对，
但是在十岁之后开始进入青少年的一个时期，其实这个我们对于孩子常常会在这个时期之后就觉得，哎，怎么孩子没有像以前那样听我说话了？
对，
我叫他去做他也不会马上就立即去做。
对，他们好像变了，变得不听话了，
不是我那个可爱然后会听话开关以后的这个小朋友了。
对，甚至还会顶嘴啊怎么样的，还说拖拉开始又会说
等一下
拖拉这种等等负面的一些形容词开始套现在孩子的身上。然后为何会如此呢？因为孩子是这样的，当他慢慢接受这些价值观的时候，这孩子他迈向青少年青春期的时候，他开始有了我们所谓的自我意识。自我意识就是说，哎，这个东西真的吗？我们真的说立刻要去做功课才是好孩子吗？然后父母亲说立刻要去做家务才是好孩子吗？因为我现在很累，如果我很累我没有立刻去做家务，然后我就拖延了，爸爸妈妈可能就会说我拖延啊，不乖啦，然后我就生气，生气的时候我就会顶嘴。其实我的内心我并没有说我要变成一个坏孩子，只不过我现在开始去察觉到或者是觉察到我的身体有累的一些状况，我想要表达但是这个表达我会可能或许我不懂得很正确的去表达，说我的身体现在很疲倦待会我会去做，或许我没有办法把这个东西做好。当然也有青少年他可以把这种感觉表达出来，但是没人听但也有很多青少年他没办法懂得把这个变成一个语句把它表达，然后就因为没有表达就产生很多的误解然后就慢慢的产生了被认为是拖拉或者是不听话，就你知道青少年的嘛，然后一直被指责，他觉得他不是如此讲，他不是说要拖拉，他不是不听话，但是外在不断的在指责。你认为青少年会是怎么样反应？他不像我们成人会有很足够的自制力会说你听我讲你冷静一点，他们不会到这个程度，因为他们还在学习成为这种程度的人，他们就会怎么样，就会顶嘴。然后你会发现一次比一次的那个争执跟吵架会越来越激烈，
甚至有的青少年可能就不跟你沟通了，因为他觉得没有用，跟你说了也没用。
对，吵太多了，他会觉得很烦。在因为这个自我意识出现的时候，他要开始去思考这个所一直以来所灌输给他的这些方法或者是价值观，是否是适合他的。因为他们很想做融合，因为自我意识嘛，就是我要把这些身边所学习的东西开始融入我自己。
是，他开始去思考自己跟这个世界的关系啊。
对，我开始，他们比如说用个简单一点的例子，就是饮食，可能家里喜欢吃一些比较重口味的，或许你会发现你的青少年跟你的饮食不一样，诶，他突然间想要变成一些比较清淡的，或者是家里比较清淡的，他突然间想往一些比较重口味的，你会开始发现不一样。或者是衣着也是最容易看见的，发型，从小可能家里要他穿的是这样一个端庄的一个衣服，怎样的裙子啊给女生，那么他到了青少年，他想试一试别的一种服装的一种形态啊，可能穿的比较清凉还是怎么样的，因为流行嘛，发型也是一样，可能他想学校规定要怎么样怎么样发型，他突然间很想剪一些比较有型的那一种，他们会开始有一种这样的一个向往啊，这种向往呢，他们不一定会定型成为那种向往，比如说清凉的服装或者是奇异的发型，他不一定会成为那种，但是他向往的当然，我们通常长辈成为他们的父母或师长都会担心，哎呦惨了，他要向往那种怎么办，他开始要变了，他变向那一种了。其实他不是要变向那一种，而是所有的那种保守的发型跟衣着他知道了，现在他要去探索那些他未知的，然后探索了很多的环境的资讯之后，他才会变成就是一个我们讲知识库，那么他就会选择哪一个跟他的我，他的那个自我能够形成一体的所以在这个过程，因为很多的探索，如果我们父母亲没有理解，反而很早就展现那个担心的话，甚至阻止他们去探索的话，就会产生很多的这个争执。这争执呢，也会慢慢引导孩子，就是跟我们一直对抗或者有一些不听话的行为，就是不听话行为通常都会发生在不可以，这里不可以试，你等大了，这不是你这个年纪那一种，所以他们会觉得，哎，你在讲等我大了，你在说这个不行那个不行，你其实不理解我，因为他们内心他只是想要尝试，我知道你们是担心我变坏的，只是我现在想要尝试一下。所以我蛮欣赏一些父母亲他其实在假期的时候，人家学校有一些假期，有一段的假期蛮长的，就给他们真的，你要染头发，你要染青色，蓝色染得够就让他们去做。然后但是有一个条件，就是当你要回到学校生活的时候，你必须做回你应该要做的。我之所以让你去尝试，因为这一个动作并不会说会让你变，会一失足成千古恨，不是说好像你去品尝 毒品那一种，不是而是一种这种尝试是没有我们说带来
无伤大雅的，
无伤大雅。对，所以有一些孩子他们就因为得到的一个满足，所以他开学的时候很乐意的回复他那种保守学生型的一种发型所以这一种短期的一个尝试其实能够满足他大部分的那个探索的心理需求这样子。
而且我觉得李丽老师在这一段呢提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就是小朋友在往青少年时期去发展的时候，它是一个自我意识的开始建立的一个过程。跟老师说的就是他是在一直在搜集自己的生活经验，他要看一看这几种模式到底哪一个才是适合我，其实它就是一个探索自我的一个过程嘛。那如果你没有足够的一个尝试，或者是家长或者是父母没有给他一个足够尝试的一个机会，其实对于孩子在之后我们常谈到了很多升学的课题，他以后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大人，什么样的人，往哪一个领域去，其实就是在这个整个过程当中，你让他有足够的尝试，他才晓得到底适合自己的东西是什么。
对，你会发现他在如果他不足够这些尝试或者是探索的话，你会发现他在这个我们讲生涯规划的时候会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虽然他知道他想要有一个自己，要想要有个自我，但是他很迷茫、哦、所以我是谁总是盘旋在他的脑海中。我甚至有看过很多的青少年，他没有说他要去尝试新的东西或者去探索，他们比较、内向型的青少年。所以内向型的青少年很多时候他你说你叫他读书他真的读书，你叫他把成绩考好他也考好，都很听话，然后做家务可能有偶尔可能真的不舒服，还是他在玩着手上的游戏可能稍微会拖延一下，但他还是会去做、哦、
嗯，
这些看起来都蛮听话的一些青少年，其实他内心、哦、不会有说真正的听话，很多时候他的听话是为了阻止可能我们的唠叨，
或者是他很希望得到他的重要他人的一个肯定、嗯、或者符合他的期待。
对，这个是倒是真的，很多时候我要达到你要求的，因为我希望你肯定我是一个好孩子、哦、因为我也希望说、我这样子做我会免了一大堆的一些教训，我过得比较舒服一点、哦、通常这会是两大的原因。而且这一些青少年呢，他都会有一些、话语常常挂在嘴边、比如说你问他要这样要那样，他总是回答无所谓、哦、或者是随便随你、哦、当孩子有这样的一种口头禅的时候，我们要很注意。还有就是孩子都会说哎，算了他是我父母，哎，随算了吧我们就跟哎，算了，就是看在，或者是有一些甚至会，我甚至有听过青少年说在我面前、哦、跟他的朋友说哎，看在他们是我父母，不然我就要打下去，我好恐怖、所以看在他们是我的父母、如果孩子有这样的一个语句。还有一些就说哎，可能孩子已经15岁了、哦、他可能再多两年就毕业，中学毕业可能到外去升学，他就会说不要紧，我忍多两年，我再忍多或者是等多两年，
嗯
啊，这样子的话你可以看到他其实蛮急迫的想要去发展自己的自我，只是没有机会，所以他就暂时放弃发展自我，就等着有发展自我的一天。
是，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嘉宾是心理治疗师李丽丽、哦、跟我们聊一聊这个我家青少年为何不听话的课题。当然虽然这个主题是这么定，我们不是要教你要怎么让你的青少年听话，而是去了解到底为什么家里的青少年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成长中的一个状况，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底下，我们作为成人作为家长的可以怎么去陪伴跟青少年一起成长一起学习。欢迎收听爱生活节目，你好，我是青柔。今天我们要聊的这个课题呢，是跟我家青少年为何不听话有关。而在现场和我对谈的是心理治疗师李丽丽老师。老师，我们刚刚其实谈到的这个听话不听话、老师也做了非常清楚的一个概念上面的一个解释、其实青少年在迈入了青少年时期之后，他是开始在建立自己的一个自我意识，也就是说他在探索到底自己是谁。那在探索自己是谁之前，他必须会有很多各种各样不同的尝试。
对，
所以可能在家长或者是父母或者是照顾者的眼里看来，这个青少年有时候这个性格会有一个转变。
对对，所以会发现就是说哎，这个时候呢，青少年的一些行为举动，像刚才我们谈的，就是会觉得为什么会不一样，就觉得他们开始有自己的想法，甚至我们会说他被朋友影响变坏了，或者是被一些媒体让他变坏了，改变了他的思想、哦、其实这是探索的一个表现、只是当然我也明白 青少年父母会在看到青少年探索的时候会有战战兢兢，会担心、哦、在这个探索的一个过程里面可能青少年会陷入进去、哦、陷入可能所探索的那个、空间或者那一个元素。
所以在这个点上，父母亲有没有跟青少年在做沟通就很重要了。
对对、嗯、因为有时候可能探索到一些可能跟这种自伤啊自残啊或者毒品有关的，可能父母就开始很担心、哦、因为父母总是，我也了解父母会说哎，在探索的过程担心他们不会有一个我们所谓的那个范围规定，就可能越探索可能就越广，就 可能去到一些比较危险的一些元素里面，所以变成我们为了让青少年在探索的这个过程里面会比较安全，所以我总是会问爸爸妈妈，你们会听话吗？
哎，这个问题就回到了父母身上，父母你是不是有听话呢？
对，有没有听到他们的话，就是他们跟我们表达的一些话。那么父母亲呢，他都会说他都不要跟我讲话，他也不想要跟我讲话。所以当青少年不要和不想跟我们讲话，是因为之前讲话没有被听到，所以现在不想讲了，他想要讲给会听的人。所以一般上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一些第三方的一些介入，包括学校辅导老师啦，一些亲人啦，还是怎么样跟比较谈得来的做一个调整因为父母现在想听了嘛之前不懂得要听，然后做一个调整，让他们有一个桥梁然后把他们这孩子跟父母衔接起来。那么父母亲会想说我要听什么，
我要听什么话，怎么听？
对对，所以比如说友谊朋友嘛小的时候，孩子小的时候呢，在儿童时期可能我们觉得那个小朋友不适合我们的孩子，我们总是说不要跟他交朋友，或者是你不要
跟他玩，
你不要跟他有任何的接触这样子。那么小朋友嘛，会觉得会总会问一句啊，为什么？总之你不要跟他玩就是了，你要乖乖听我的话或者是父母或许会给一些答案，因为他成绩不好，因为他行为不好，因为什么什么的，或许有一些答案。但是孩子小嘛，他会觉得成绩不好，行为不好听话照做因为尝试过偷偷去跟这个朋友交往，回来就会被提醒或者是被骂，所以我还是听话照做就好了。小朋友能够做到这一个情况，但是到了青少年，你告诉他不要参这个朋友，不要跟这个来往的时候，他就说他已经不再是纯粹流于为什么不可以他也不能去接受那个答案，成绩不好，行为不好等等，他不是小朋友了，他已经开始要探索，他会想成绩不好为什么不能跟他交往，然后行为不好也没有怎么样，行为不好他只是在学校因为老师对他的误解，所以他顶撞老师，在学校有一些纪律上的一个问题，你们不知道真相，所以你就觉得那位同学不好他开始可能他真的有一个他的角度，但是这些话语没有人听父母可能就会说你总是不要讲这么多我叫你不要缠他就是不缠他在这样的一个局面，我们没有听话了如果听话的话，我们会想我们会反而会继续谈下去，就是说怎么你会认为他不算是有行为上的问题呢？你可以跟我说说吗？我想了解一下那么孩子可能会从不同的方式或者今天明天可能不同的时间，可能他突然间想到有关那一位孩子的一些行为上的东西，他会跟你说出来，你就慢慢听，不要说好今天我有空，我只给你今天的时间，你跟我全部讲完出来为什么你认为他的行为并不坏，不要这样子
所以这个聆听的这个机会和耳朵是要随时打开的。
对，我们所谓讲的父母的听话，不是叫我们去做二十四孝父母去听孩子的话，
是
而是去听孩子的角度，或者是他的角度可能看到的东西跟我们不一样，因为朋友圈是他去参与的，我们是局外人，我们会有我们看不到的一个角度，
我们会有成见，然后可能只是看到表面而已
对，因为我们想到孩子有这种行为肯定他是不好的，但是很多时候那只是一个行为表象比如说另外一个比如说青少年他们对新意识也很有好奇，那可能对一些我们讲异性会有一些好感还是怎么样的开始去谈，那么我们或许会不会说太急着去说中学生不可以谈恋爱你要谈恋爱你必须要等到大了你快点现在专心读书，就把他的这个好奇压下去那么他就只好静静的把好奇藏在心里，偷偷的跟朋友讲所以变成我们并没有听到他其实对这个新的意识 会有继续的好奇，会有继续的一个想法我们没有听到，因为他青少年听到我们说不可以谈恋爱，不可以对异性有好感，你们专心读书，这压下去了，偷偷跟别人讲，那么我们就错失了听到他们话的机会。
对，很多时候家长把话说得太满的时候，或者是拒绝沟通的时候，青少年就很快就意识到了，我不行，我不能够在父母面前谈这个课题，这课题是禁忌。那成为禁忌的一个课题，通常它也会是这个青少年朋友非常具有巨大好奇心的一个地方。那他没有在家长或者是成人的一个引导下，他就去探索他这个充满好奇心的一个领域。所以可能家长本来是担心可能会发生一些不好的事情，或者是有一些负面的影响，才不说这个话题。但是这样子反而让这个青少年在没有任何的指引之下自己去探索这个课题，也可能会导致一个比较不好的结果。
对，万一他探索的那个资源来源、资讯来源是比较不恰当的，那么孩子就比较可能会有遇上一些行为上的一些问题。所以我们会发现孩子，我们当我们听不到他的话的时候，很多时候孩子都会有一些偏差的一个行为或者是思想我们也会发现一些青少年可能他会探索自己的一个兴趣比如说好像骑脚车是赛车的那一种可能或者是有一些画画的对我们成人来说可能画画就跟功课没有关系，所以这些探索对他们来讲，他们找到一个方向，他们想深入去探索这个技能当然还是会继续探索各方面 的事情因为人生的事情太多了，友情、家庭等等的功课呀。那么当他在探索当中有一个他很有兴趣的一个方向，可能跟他的学习并没有太直接的一个关系，如果我们也是比如说我们选择不支持或者是轻视，就是说得空才去做，这种东西并不能对你的人生有很大的帮助，这样的一个否定对他的一个热忱的否定可能他热忱对你来讲说应该用在学习上，但是偏偏孩子的热忱就是用在一些跟学习没有直接关系的情况之下，或许我们会把这热忱推掉，会说哎呀，这个是等有空的时候，真的没事做的时候才去干这种推掉青少年热忱的这一个呢，他会觉得你不了解我很多青少年其实在咨询当中都会说，我父母亲不了解我，所以当父母亲总有一天他了解的时候，好吧，你就继续去干你这个热忱的事情，很多时候父母亲都会说他不要了，他不想再去做了，他以前很会比如说骑脚车啦，很会去去打破球啦，跳舞啦，唱歌啦，
那个火就熄灭了
火熄灭了当青少年火熄灭了，你这时候代表着什么？代表着说他的自尊心已经
受到打击，
非常低落了你会看到他每一方面都不会有热忱，他就是得过且过的去生活，然后你会发现就是说他在学业上也很难前进，他在他的友谊的圈子里面也很难去前进这样子，所以各方面都没有热忱。所以当青少年他在某一个方面有热忱的时候，不要急着去扑灭反而让他从这热忱里面提升他其他方面的一个角色，这样子，比如说学生或社交的角色。
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嘉宾是心理治疗师李丽丽，我们稍微回来再跟老师继续聊。你好，我是青柔，今天在现场我们有的是心理治疗师李丽丽，来谈一谈这个青少年听不听话的课题就是我们刚丽丽老师也提到的这个东西，就是其实是父母亲应该要听话，这个听话呢不是说青少年该怎么做就让他由着他去怎么做，而是这个父母亲是不是有听到青少年他们真正想要表达的一些心声。那其实我们都知道青少年在探索的这个时期，他会面对来自各方各面的这个各种文化或者是价值观上面的一些冲击，那在这个过程当中父母可以怎么样在听话的同时更好的去引导孩子走向一个比较正向的或者是鼓励他可以更多元探索的一个轨道上面去呢？
其实很多时候我在请父母听话的时候，他们都会说，哎，我是父母嘞，为什么我要听他们的话，他们应该来听我的话，因为年代的不一样，资讯太多了，所以青少年探索的能力或者是探索的欲望会更强，因为资讯很多。如果你看，我们就举一个例子，如果我们生在一个森林完全没有网络的，所以住了一个星期完全找不到网络，两个星期慢慢的在这样的一个环境，我们不会再探索外面，我们只有探索就是花花草草树林里面的有限的一些资源，但是又很丰富，所以他们会局限。但是如果四面八方的一个资讯它能够触及到的话，我们很难去避免它不去触及，它会去很好奇，因为一直一个触动它就可以得到很多的这个资讯，所以它的这个探索的欲望会很强，而不是局限于学校或者是他的家里，或者是他的原本的朋友圈，他可能会跨出去，在网络上交朋友，跟网络的一些游戏挂上一些我们一些游戏啊，或者一些活动，变成他的一个爱好啦，一个他的消磨休闲时间的一个活动。
而且在很多游戏上面也是有这个对话的功能，他是可以接触到各种各样的人的。
对，很多时候他们可能没有什么朋友在学校，但是在他的游戏空间里面他们很多朋友，所以很多时候当我问青少年说你有没有朋友，他说我有很多朋友，多少位，十位，但问下去的时候，这十位朋友都不是他班上的朋友，都是他们一起玩游戏网上游戏的朋友，都大家有时候会私下闲聊，就聊也是聊游戏的一些课题这样子。所以变成父母亲在听话的当儿是就因为这个原因所以我们变成没办法，我们要听话了，我们以前的父母的一个姿态我们必须随着这个环境的改变，那我们必须做出一些调整。那么孩子在探索的时候，刚才我们也提到让他们安全的探索，我们可以做一个监督但不能做一个管制在监督的过程里面我们可以做的东西是什么，就是跟他谈他们的探索比如说他突然间谈到一个女生男生谈到一个女生，然后你就跟他哎，女生怎么样，这个女生为什么你会对她有特别的好感，哎，快点说来听听一下。父母亲可能也可以用一些比较我们讲不要这样正式的，可能比较一些非正式的方式，就很像朋友的一个方式去调查去问这个东西，哎，就想要知道的而不是调查的感觉那么比如说青少年很想玩电玩很多时候有些青少年他们玩电玩可能已经沉溺了在里面，父母亲很难把他叫出来去回到现在他所谓的探索，可能我想青少年出来从电玩出来去探索很多的东西，让他在各方面有所发展，在这时候如果青少年太久沉溺在电玩或者是某一种可能对身心没有帮助的一个活动之下这个时候要怎么办，这时候孩子需要的一个是治疗了可能需要一些专业的一个治疗把孩子带出来，因为什么，就是因为沟通的这个模式的一个原因孩子可能觉得也不想沟通了，他去找他自己的一个空间，让他觉得时间能够过得快一点，能够过得有趣一点，因为很多沉溺在网络游戏或者各方面游戏的孩子或者是上网聊天也是一种沉迷这些孩子他们都有一个心声，就是我当时也很想谈天了，我也很想跟我父母跟我家里有一个很强烈的一个关系，
更连接、
但是没有，最后我就
只好往外去寻找
对，我在寻找当中我觉得最有时间陪我的就是这些东西，因为他不会觉得我很烦，他不会觉得我花太多时间对着他，或者是他会觉得这些东西很有趣，他可能开始的时候他只是接触，只是好奇，刚才我们提到青少年很好奇，那么他就会去往这些活动去探索，在探索之中因为我们没有去关注他们所以这探索可能就没有一个引导的存在，就越探越远了，那么就越探越深沉溺下去，有时候青少年发现的时候他自己也很难自拔很多青少年说我也发现不对了，功课开始没有做了，学校老师也开始催了，他知道不对，他尝试要去改，然后把自己从那个线路的那一个我们说 这种不良的活动出来，但是他说出不来了，他们很无助的。其实当下虽然他听到很多的劝解或者是唠叨，但是他们当下的心情非常无助，他需要的是帮助。所以如果这个帮助我们听不到的话，继续再用一些比较对抗的方式，那么他们就会觉得很辛苦，会更加陷下去这样子。
无论如何，李丽丽老师今天所提醒的就是，作为父母亲，作为一个成人的照护者，我们都是要先打开耳朵，先去听话，听青少年自己的心声，跟我们还是要做一个引导的动作，要去做沟通。
对，
即使再怎么困难都好，那个沟通或者是那个对话还是要开始的。
对，当青少年你发现他的行为少，他的思想表达少，他的情绪少的时候都没有什么反应，可能我们真的是要开始注意了，这时候真的要听话了。
我们再次谢谢心理治疗师李丽丽老师的今天的分享。谢谢。